那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做传福音的耶稣。那这一份今天的讲题呢，其实引用的经文呢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在路加福音4:18-21，当耶稣基督被圣灵大大充满之后，他回到他的家乡加百农，那么他就到一个会堂里面，按着当时要读圣经哈，所以管会堂呢就给他一卷圣经，他打开就是以赛亚书里面，那么他引用了以赛亚61:1-2，可是他在念的时候，他没有念完全以赛亚书61:1-2，他中间还加插了一句是58:6，所以我们在看路加福音4:18这一段的时候啊，我们要特别注意耶稣基督他引用的经文不是连续在一起的，那么他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呢？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这一段的经文哈。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同声的念哈，主的灵在我身上来，因为他用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捡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那弟兄姐妹，你要特别的注意，在第20节，他把书卷起来以后呢，交还执事，就坐下。那么大家要注意哈，在每一个犹太会堂里面呢，有一个位置叫做摩西座位，那个是只有拉比可以坐的。耶稣基督念完圣经就坐下，所以会堂里面的人都看着他，因为那个位置是拉比要坐的，然后耶稣就坐下来了。然后耶稣基督他就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他这个地方他已经在宣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以赛亚书所写的这些经文就在指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知道这段经文是指着他写的，所以他很郑重的宣告：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啊。他就坐在摩西的位置上面，那个摩西的位置一般的人是不会坐的，但是耶稣他讲：我今天来跟你们宣告这件事情，是要告诉大家他来的目的，他是来传福音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聆听这个好消息，Good news， 这个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他一生当中的使命，他甚至为了传福音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传福音传到底，传到他的性命都不要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学像耶稣，我们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学习像耶稣这样愿意摆上生命的代价，为了要传扬耶稣基督的国度。大家都明白我们这一生70-90-100，你在这世界上所赚的钱你带不走，你在这个世界上所赢得的友谊尊敬你也带不走，你能够带着走的 耶稣基督算数的。耶稣基督算数的，只有你的生命的果子，福音的果子，神国度的扩张。这个神国度的扩张，这个做工的果效，是跟着你进入永恒的。所有其他的，对不起，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在2017年买了这个教堂，我就告诉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买到这个地方，感谢主，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但是你们千万，我们千万不要忘，这个是为了传福音用的。我们今年教会的焦点重点就是要传福音。我跟大家提过，我们这两年 pandemic 有很多的人心灵上面受到压制恐惧，我们有很多的人身体健康出了问题，所以今年是 healing deliverance， 是医治释放的一年，是我们教会要帮助弟兄姐妹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一个最好的时刻。所以我们把今年的焦点放在传福音上面。其实传福音应该是每一年的很重要的一个焦点，当然我们有其他的焦点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忘记传福音，因为这是耶稣基督他的什么，他的心愿，他愿意他的国度要扩张。所以当他念完这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要被圣灵膏抹。他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所以当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姐妹很喜欢，我们说姐妹爱漂亮，或者是说姐妹你常常要打扮自己，你们可能会抹膏油。这个抹膏油在你们身上的时候呢，你一定知道，因为膏油馨香，起码我们弟兄说啊，你今天抹了膏油啊，有馨香的味道。那么在我们姐妹的身上呢，你也知道呢，这个膏抹，哎，你知道，所以这个膏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当领受到圣灵膏抹的时候，你知道的，因为你会有感觉的。那么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那这个主是谁呢？当耶稣基督这样宣告的时候，这个主在他的意识当中，虽然这是直接的从旧约的圣经这样子宣告出来，可是我们知道他是在讲什么，他是在讲圣灵，因为圣灵膏他，他也可以讲说是天父用圣灵来膏抹他。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节圣经也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正在什么，正在工作，因为天父用圣灵的膏抹，膏抹了耶稣基督，让他去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他愿意传福音，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传福音第一个你就要问自己了，我有圣灵的膏抹吗？还是凭靠着我的血气，还是凭靠着我的肉体，还是你依靠的是圣灵的能力呢？所以当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去传福音，那么主耶稣都需要圣灵的膏抹。我们今天的传福音也需要圣灵的膏抹。那么耶稣基督继续讲下去，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那基本上他是在讲说，你要传福音，你要医治，你要释放。那么对英文来讲呢，就是 healing, preaching and deliverance。 所以是一个叫做 PhD 的服事。所以今天你说牧师，为什么我们需要领受圣灵的恩膏？有一个答案，就是所以我们可以去做 PhD 的服事，因为这是耶稣基督吩咐我们去做的。那你也可以讲，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只有传讲好消息，我们还要医治、释放，这些需要超自然的能力的。那么超自然的能力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在这里所讲的，主的灵要在你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变成我们也要有主的灵，我们才能够去传福音，因为我们随时都有可能要去传福音，所以我们随时要被圣灵充满，要满有恩膏的。记得在路加福音四章前面一点点的地方，他讲的是耶稣他满有圣灵的回到他的家乡纳撒勒，进了会堂。所以那是一个蛮有能力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在任何时刻他都是被圣灵的恩膏膏抹的，他随时都可以行神迹。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你是不是可以随时有圣灵的恩膏在你的身上呢？那在这个地方我特别讲，我们这里讲到的恩膏不是圣灵的内助，而是一个能力的恩膏，这个要讲的非常的清楚。我们以前的人可能会认为，哎呀，这是圣灵的内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了，好像我就不必特别花时间去追求。我这个观念呢，在我念神学院的时候被我很多的同学们纠正哈，他说刘同学，你的概念这个是圣灵的内助。他说我们要追求的是那个外显的恩膏，是行神迹奇事的能力。这个对我一个从传统教会出来的人，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新的开启，从来没听过。我们还需要追求圣灵的能力。那再继续的比较深度的了解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才发觉到，哎，我这些同学们所讲的是对的，是真实的。我们没有去追求这些圣灵的恩膏，我们怎么去传福音、医治、释放呢？我们可能以前所认为我们的传福音很可能只是凭着一股热血，然后我们要去，但我们从来没有想说我们还要有圣灵的能力。那这一点对我来讲啊，在20年前在读神学院的时候，这个观念呢就被调整了。原来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知识水平啊，我们那个时候讲到的人个个都是非常有这个启示的，哎，他们读了很多的书，他们讲出来的话都有神学上面的根据，然后我们就认为说，哎，那个就是传福音的榜样了。结果哪里晓得，原来能够让一个人信耶稣，不是因为你口才好，不是因为你怎么样，而是因为他们看见了圣灵的引导。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引导，不是我们人能够去掌握的，只有圣灵能够掌握。我们在下面看哈，向神祈求恩膏得着能力，就变成我们传福音一个非常重要的预备工作。这个在我自己本身，我以为是说你要有很好的圣经的 training， 很好圣经的这个训练， 不然呢你讲福音啊讲错了或者是讲不对了那还了得。结果发现到是的，你圣经要有一定的基础，但是最重要的根基就是圣灵的能力。所以我感谢主，我们在过去几年当中圣灵一直启示有一些得着能力的方式啊，心香炉祷告，恩膏侍奉咒，现在每天都做，你做到一个地步，熟悉到一个地步，我们讲几句方言，圣灵的能力就浇灌下来了。所以我们也很快的可以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就可以为弟兄姐妹来服侍。我这样讲不是自夸，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如此的预备，随时要依靠圣灵的能力。那么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在这个地方圣灵是可以求的，圣灵可以求的，我们有一直向阿爸父求吗？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去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就你必须要得着圣灵的能力。哈利路亚。那么耶稣基督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讲到了五项传福音的对象和内容。第一个就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个贫穷的人你可以讲说是物质上贫乏的，你也可以讲属灵上面贫穷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却是不富足的人。这些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他自己必须要觉得他很穷乏，他要承认他不足，他要承认他不够，那么你供应他的时候他才能怎么样，他才能接收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往往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我第一要务是要让他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也要让他认识他自己是一个贫穷的人。然后注意好，不是物质上，虽然物质缺乏的人他通常也比较谦卑啦，但是相反的那些物质上很富足的人，他认为他灵性上一点都不贫穷，他可能在心灵里面就会说，我都比你富有了，你也跟我传这个福音，我好像不需要啊。你看啊，我很得到祝福啊。所以在这个灵性上贫穷的，如果自认为很富足的，那是不是耶稣传福音的对象？这个就变成一个问号。也我们发现到越富足的，物质上富足的人，他的福音越难传给他，这是一般性的经验，但也有一些特例。但我们要说，我们要让对方知道福音是给邻里贫穷的人。那我们也看到这并不是说所有富有的人都很难传福音啊。我们待会会谈到，当他心灵上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用钱来解决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机会了。这就变成我们的一个切入点，我们可以带领着他说，哎呀，你有这方面的缺乏，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属灵上面的贫穷，很多的金钱你没有办法买回平安的，很多的金钱没有办法得到 心灵上的满足，这是我们的机会。所以我再说，我们传福音给邻里贫穷的人，是要他认为他也是一个贫穷的人，我们才能够传福音给他，不然的话他根本不需要。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次我们要传福音给那些生活上过得很不错的人哦，根本就不屑跟你谈话，他根本就不要听你的福音，但是我们仍然不放弃，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你会需要耶稣的。啊，这是第一点，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第二个，被掳的得释放，就是释放那些被撒旦掳掠并且受他辖制的人。那么这句话主要是在讲灵里面的医治。使徒行传2:16-18，他说：“我差你们到他那里面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下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他讲使徒行传26里面，原来他被差遣去传福音。要叫他们的眼睛打开来，原来你的眼睛如果在这个世界上被世界的神弄瞎了，你所看见的东西跟基督徒看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基督徒看的跟他们看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基督徒看的都是感谢主感恩，他们看的可能都是埋怨，都是什么，都是很负面的东西，他们没有看见盼望，他们没有看见光明，他们只看见黑暗，他们还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所以他们需要得蒙赦罪。所以耶稣说，这些人也是我传福音的对象。那弟兄姐妹，我相信你的朋友甚至你家里面的人，他们也在被掳当中，被掳的要得释放，他们需要很强的福音要进入到他的里面。在前年8月的时候，我发展了一系列的射箭，我们当中主要是在中国大陆的同学，他对他们家人哦被掳的得释放，他们有很深的经历。还有些的见证是，他说我有一个很顽固的家人，我每天在跟他射福音箭，射射射，就破除他的坚固营垒，破除撒旦对他的辖制，他开了，突然之间他可以跟我谈福音了，突然之间他愿意接受了。所以你看见那个是一个灵界的征战，当你在一个灵界征战的时候，你不是用血气去跟他斗，去跟他打，你是在用一个属灵的射箭去把辖制他的势力给射跑了，然后这个人就醒了，这个人就看见光了。所以当我们要使被掳的得释放的时候，起码我们有一招可以用属灵的射箭把那些辖制他的撒旦权势给他拆毁了，拆毁他的坚固营垒，使他的心意归顺基督耶稣。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一个属灵征战。所以弟兄姐妹，也许你的家人还有些这个样子的，你就继续用属灵射箭，你继续用，但是你属灵射箭需要什么？需要圣灵的恩膏。我们在他的面前是用爱关心，但是在他的背后呢，我们对他辖制他的邪灵是绝对不客气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 strategy， 这是我们传福音的策略。那这是灵方面的医治。 第二个，瞎眼的得看见，这个是指医治瞎子和这些被世界神弄瞎心眼的人，不认识神属灵的事物的人得以认识他，但是这瞎眼的是着重在身体得医治。当然你可以说也可以指魂也可以指灵，其实这三方面都可以涉及到，但是主要的瞎眼得看见。如果一个瞎子他眼睛被打开了，你说会不会造成一个轰动的新闻呢？会的，你会看到很多的人会来质疑哈，你以前是真的瞎还是假的瞎？你以前哇，你被祷告的是谁？谁给你祷告的？你怎么突然之间看见了？你是哪一个医生啊？那弟兄姐妹，但是瞎眼的看见，你也可以指心灵上面的看见。但是在这边，我觉得是着重在身体的医治。弟兄姐妹，我们最近疫情比较严峻，我们有很多的教会全部改成网络聚会，只有我们还继续啊。所以我待会会跟大家讲，我们昨天开的同工会有一些啊需要跟大家沟通啊，我们待会讲完大家再说啊。那我们要有一个看见。要看见什么？我们要看见神，而不是看见世界。你的神比这世界都伟大，我们的盼望在他的话，他的医治里面。我们求神医治我们当中，我们所知道有些人重感冒，有些人躺在家里面要休息，让我们求神医治他们。我也一直求神说，让我们教会整体的医治的能力能够提升，让我们真的在 PhD 的服事上面见证主的荣耀。第四点，好，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这是指那些被罪恶所捆绑压制的人，还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得到自由。这一节的圣经啊，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耶稣基督他用了以赛亚书58章第6节那一段话。以赛亚书58章是在讲什么呢？讲到禁食祷告的时候，你要松开对人的恶。所以受压制的得自由是在魂，注重在魂的心思意念的医治。怎么说呢？他要叫受压制的人得自由，就是你这个大老板哦，你现在在禁食祷告，那你也要松开对那些你手下的那些劳工奴隶，你不要再压制他们，你该给他们的工钱要给他们，不要让他们心灵受压制啊！他们在害怕，我的老板今天会不会给我钱啊？我们家都没什么吃的了。那个在心灵上面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的家庭，他们在那种生活压力之下，那一种魂里面的劳苦重担，那是耶稣基督叫我们去释放的。那对我们教会来讲，我们教会是要做什么？是要做 community service， 我们要去关切我们 community 里面那一些的人，他生活上有困难。但是现在的社会就比较复杂，我们有些的人说这个应该是政府去做的，但是我们看见有一些的教会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些的教会呢，他要做 community service。 我们曾经想要买一间教堂，那一间的教堂在圣地亚哥，虽然那个教堂破破烂烂的，我们有去看过，他们的教堂就是在做 community service。 他们做什么？他们在这里做一个 food bank， 他们教会收集了所有这一些食物，他们每个月每个礼拜定期的发送啊，这是他们做一个 community service。受压制的人不只是食物上面、生活上面的窘困，还有其他心灵上面的压制。在最近看到有一些的统计数字，在新冠病情这个疫情当中，最多病的是心灵上面，有很多的人因为没有办法出门，得到了忧郁症，还有心情没有办法开，锁在家里面。锁在家里面呢，就是上网打游戏等等，他已经失去了他的所谓的社交能力，变宅男宅女。但是他们在心灵上面很受压制，也不敢出门，怕得到病情。所以在这一些方面也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那第二点位，我们是要带给好消息给人的，看，不要害怕，我们的教会还是开着，不要害怕。我们要把好消息带给你，当然对于这样子受压制的人，我们也是在祷告当中也要向他设属灵的福音箭哈。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教导，耶稣基督他自己要摄入到他的心灵里面，让他怎么样，就像耶稣讲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平安是现代的人很缺乏的，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福音的机会。第五点，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悦。主耶稣已经把我们整个的时代带进到了恩典的时代，我们人可以跟神和好，这是一个世界上最好的消息。我们讲说福音就是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就是人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福音好消息。所以每一天都是神悦纳你的时候，没有说信耶稣要拣选哪一天啊，每一天都是啊，因为是神悦纳人的新年 Jubilee。 他们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每50年才一次 Jubilee， 每50年就把你所有的债务通通免掉了 Jubilee 新年啊，那就是好消息啊，你的欠债都被上帝赦免了，赶快来接受他吧，他要带你我进入到恩典里面。 Amen， 哈利路亚。我们很快的有几个应用。第一个，我们要祈求恩膏膏抹，用金香炉恩膏侍从后得到能力去做 PhD 的服事，就是传福音、医治、释放 Preaching, Healing and Deliverance，像耶稣一样。所以我们今天的讲题是传福音的耶稣。有一天你会不会讲传福音的赵君，传福音的居连，传福音的无疑传道，这个后面耶稣这两个字可以放到你的名字里面，传福音的 Grace， 传福音的 Deborah。 我盼望我们都成为传福音的东湾教会。第二点，我们福音朋友的需要，他的身体生病、心灵不平安、家庭问题、他罪恶感、前途茫茫不知所措、他的学习问题、爱情问题、交友问题、疫苗问题，都是我们的切入点。我们主要呢要传福音，带人信主，委身教会。 Amen。 人的问题就是福音的开始，我们同时为他感到啊，跟他一起伤痛，跟他一起陪伴他。但是你要知道，我要知道，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他怎么样信耶稣，委身教会。 Amen。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的目的很明确，因为我们要带领他们进入永生啊，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啊。不管他现在的经济环境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要他信耶稣，委身教会，一直到见主面为止。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传福音是一个团队服事，我们要互相的搭配，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很完全。如果你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对方还是不愿意信耶稣，哎，你千万不要气馁，因为他时间可能还没到，该让其他的人去收割吧。千万不要气馁。我要告诉你我自己本身的例子，我在3岁4岁的时候就被我的邻居带去一个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那个时候是1950年代的时候，我去啊，有牛奶喝，有饼干吃，还有小朋友跟我一起玩，快乐的不得了，所以我就去了。可是呢，每一次当有人说要不要信耶稣的时候，我通通都是什么，我通通都是拒绝的，我都不要，但我要吃，我要喝。然后到小学了我还去哦，中学了我还去哦，大学我就到另外一个城市，我就没有再去了。弟兄姐妹，可是他们在很多小事上面就让我看见教会里面的事情，教会里面在传讲耶稣，他们还教我们背圣经，我那个时候就会背了，还那个时候教我们很多圣经的故事，我也知道。所以我真的相信儿童主日学很重要。 OK， 不管说这个小朋友有没有接受耶稣，但是我相信对他将来信耶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是一直到我来美国念研究所的时候我才信耶稣。那在我在台湾的时代呢，我一直拒绝，没有信耶稣，一直到美国被一个美国人收割灵魂，他才跟我3个月，但是他说他每天为我祷告。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灵恩派的，那个时候对灵恩派不是太了解，所以我就在一个全部是金头发的教会，牧师是印度人，是一个黑头发，我是一个东方人，黑头发，印度人为一个 Chinese 在受洗，其他的都是金头发的在那边为我们祝福。我是在那样子的环境之下相信耶稣，所以团队扶持，互相搭配。我记得有一个牧师他讲了一个比喻，他说传福音呢好像吃包子一样，他说你吃一个包子，吃一个包子还不饱啊，可能你已经喂给他第9个包子他还不愿意，但是当第10个包子喂下去的时候他饱了，他愿意了，你不知道你是第几个，你就继续喂就对了，因为这是一个团队的服事。这个是我要劝勉大家的。第四点，你可以做的事情，你可以去发单张、个人见证、带人来小组教会，为人做医治祷告、祝福祷告、回答福音问题，如果你需要帮忙找你的小组长、同工或传道人帮忙。 因为这是一个团队的服侍，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十项全能的，我需要很多的人帮忙，师母也需要很多的人帮忙，我们一个人没有办法做所有的事情。第五点，我觉得很重要，广义的传福音，包括所有教会的事工，从教导信徒、圣经、训练门徒、教导与神建立个人关系、医治释放、先知启示、无穷执事，都是在帮助人信耶稣，坚定信心，一直到见主面为止。换句话说，当我们说传福音的时候，不是说哦，这个人传福音就是啊，任务完成结束了，那你能保证他的信耶稣就一直到底吗？不能啊，你要陪他走啊，要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啊，要让他这样开始进入到服事里面，开始进入到走这条属神的道路，这是一生之计。所以我们要对这个广义的传福音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保罗他对教会整体的一个看见。我们的传福音不是只有他信了耶稣就没了，你还要带领他走基督徒的道路，坚定他的信心，一直到见主面，也要培养他，成全他，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才是一个整套的传福音。 OK， 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最后我想跟大家谈谈福音的审判信息。在以赛亚书61章第二节，耶稣基督他念完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之后，他就停下来了。那么我要讲的就是以赛亚61章第二节后半段，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那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出来这个？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基督没有说，但我觉得今年不是今年，现代这个时代呢，我们需要提了。怎么说呢？什么叫做神报仇的日子？神报仇的日子表示所有人世间的事物神都要审判，所有冤屈受到冤屈的人，如果今生今世没有得到神公平的审判，有一天神报仇的日子他会为你平反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有很多的人是受害者，他们很悲哀。我们所谓的人为言轻，那我们受到一欺压，我们很悲哀，但是上帝一定会为你平反的。神报仇的日子就是说你今生今世你会有一个盼望，我这一生这一世神没有为我平反，但有一天他会为我们平反。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福音好消息。怎么说呢？审判 是对义人好人好的事情，还是对坏人好的事情？对 ，Good news， 我个人认为，也要包括神有一个公义的审判在未来。OK， 那我们现在基督教，我个人认为已经渐渐尝到了被逼迫的样子。弟兄姐妹，我们要开始预备。我们有一个神报仇的日子，所以弟兄姐妹，在你我在面对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要有这样子的看见，对我们受欺压的人也是一个福音，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有报仇的日子的。 Amen。 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带领我们，我们要像耶稣一样是一个传福音的乐主，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福音的东湾教会。所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像耶稣所讲的传福音医治释放要在我们身上，要帮助那一些愿意承认自己邻里贫穷的人，那些心灵上面身体上面思想上面受到捆绑的。主啊，因为能够相信你接受你，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好消息，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团队服事，互相扶持，彼此的搭配，然后我们不气馁，一直等到我们灵魂收割，一直等到我们能够训练门徒，让他们加入服事，让他们走在讨神喜悦的道路上面。谢谢主，你祝福我们这篇信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